我记得有一次有弟兄姊妹问我，他说诗班是不是团契，现在团契变了诗班。谢谢平安团契，我知道每个礼拜他们都在一起练诗，那就是团契的时候，但是他们练诗的成果变成我们的赞美，很感谢主，加强我们在敬拜上面的灵力，给我们很多活泼新鲜的力量，很感谢主。其实唱诗应当是每个神儿女的权利，有些人根本反对有诗班，因为剥夺了别人唱诗的权利，是吧？但是偶尔有诗班或者少数人唱，我们灵里面也可以得到激励。如果你喜欢唱诗，尽管组织诗班啊，尽管组织各样的诗班的唱诗的团契，无论是大的小的都好，我们愿意教会中间充满了赞美，充满了颂赞的声音。今天我们不讲马太福音，有人拍手，实在马太福音很长，一共28章，而现在只讲到第16章、17章啊。其实我也讲得很，觉得很长很长，太长了啊，没有想到要讲那么久。但是讲马太福音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做门徒。那如果大家愿意做门徒，那马太福音不需要每一步都讲，是吧？若是不肯做门徒，讲了也白讲，是吧？所以还是不要讲马太了。如果大家抱这样心情呢，我也拍手不讲马太啊。但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因着神的话语，因着马太所留下来记录，不仅我们立定心志来做主的门徒，并且在跟随主的路上，因着神的话语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很多激励。那今天我选哥罗西书经文，因为我想讲几句话关于祷告。那么大家读的经文，刚才王弟兄说我们读的很少，一共5节经文，我也知道。事实上我要读的呢，要讲的呢，还不到5节，就是3节而已。那为什么把哥罗西书前面第3章16、17节的话跟第4章2节到4节连在一起呢？因为这里有个对照，而且事实上保罗的话一气呵成。前面他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那这句话就给了许许多多的灵感，叫我们用各种方法各种智慧把神的话语分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不管我们是借着读经，借着讲道，借着彼此的研究圣经查经班等等主日学，都是把这个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好像诗篇119篇所说的，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那这是很好，也是保罗非常注重一件事情，他写了许多的书信，并且这些书信中间都有很多神特别给他的启示和智慧。尤其最近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发现这位使徒真的是熟读旧约，他才能够写出新约的这些精彩的教训，也是今天变成我们神学一个基本重要的领受，关于新约跟旧约他怎么样看法。当然这个其他的使徒也做了同样的贡献。那我特别提到保罗，因为今天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在罗马书里面他说要把神的恩赐分给众教会，我个人相信就是指着罗马书里面非常精彩的讲论。今天早晨我们主日学这个尼西米计划呢停了一下，因为要改到下午。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刚才上午我在英文教会也传了信息，因为今天 Francis 牧师不在，他出门去了，我去带他的工作啊，所以呢就把主日学时间移到下午。最近我们在讲罗马书，特别提到9章、10章、11章这3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经文，而除了保罗的讲论之外，很少有人这样清楚告诉我们。那么这里讲什么呢？下午来听就好啊，我在这里不讲了啊，太长了。也有人建议把罗马书9章、10章、11章最紧要部分在主日信息来讲，但是太长了，实在很长，而且他的思想是连贯的，如果不好好读呢，很容易失去他的重点，所以才有了极端的各种的神学出现啊，这是不好的。但是我们需要完全明白保罗的意思呢，要真正好好读罗马书。那这是为下午的聚会做点广告啊，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的苦心，来多多捧场啊，下午来听讲罗马书。 但今天我们讲哥罗西书，而其实我不是要讲圣经，是讲到另外一半保罗所提到，特别关于祷告。他在这里所提到的事情，讲到祷告的问题，前面讲应当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底下在第十章里面他特别就提到祷告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啊。底下括弧说，我为此被捆绑，他是带着锁链的使者，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对于读经跟祷告是一样看重，而且在哥罗西书里面并排的放在这里，而且在其他经文里面一再提到他的祷告。保罗也是一个肯祷告的人，所以他不仅是教导也身体力行。但是如果回头看看我在这里两年多啊，现在可以说两年多了，在这里的主日信息呢竟然讲到祷告很少，这是我的亏欠，也不是我有意如此，而是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为了要详细的解明，不免话多了一些啊，就是讲的长了一些，像马太福音讲了27次还没讲完，那以后什么时候讲也不晓得。而教会呢，事实上不是光靠讲道，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跟我们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神愿意我们祷告，呼召我们祷告，甚至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神会觉得诧异。在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第59章里面，先知就说他看见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好像神盼望我们去祷告，因为这是我们跟神中间一个最确实最明确最实用的关系，因为我们有权柄去祷告。那保罗的教导他自己也是祷告，前面他教导我们应当用各样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丰丰富富的，当我们藏在心里它变成我们的丰富，而这个丰富的宝藏神的话语也是借着我们的消化吸收来明白了得着并且来遵行。那但是保罗讲完这些事情之后立刻转过来讲要祷告，当然他还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应当生活上面有真正跟随主的样式，也是受神话语引导那些记号，就是行事为人合乎主的道理，合乎圣经上所有一切明确的表达。但是在这里到第四章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出来呢？因为这必须是平衡的。有人就说基督徒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好像吃饭一样啊，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叫我们增长。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实际的运动啊，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知识，没有运动我们身体就不会健康。祷告是一个双向的活动，是向着神呼求，也让神借着我们祷告的机会来调整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我们记得不错，一个传道人他的职责不仅是讲道而已，像保罗像十二使徒在这个行传第六章里面那里教会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彼得就和十二使徒明确地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而事实上呢祈祷放在传道之前。当然这里面有个意思，如果你传的道不是从祈祷出来那是没有用的，但是也可以说祈祷的工具祈祷的工作是在传道之前。一个人如果没有祷告他不会有力量，一个人如果不从祷告中间得到神的话语也不会有神话语中间的力量。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小的不能再小，薄的不能再薄，是 E.M. Bounds 写的，邦兹，这里就讲祈祷出来的能力，里面就提到有一句话，当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相当有道理。他说多祷告多有能力，不祷告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 No prayer, no power， 这个是以往一些复兴家所见证的，而且我们现在似乎不大看见这样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方法一些外面活动相当吸引人，而真正的祷告聚会那种撕裂心肠祷告聚会好像没有人提倡了。 认为那个太过情绪化的，其实也不一定。现在很多比较新一点教会，他们组织，我们看见组织聚会也是相当情绪化的，而且很激动的，但是不是祷告，而是好像粉丝来敬拜耶稣的时候像粉丝敬拜歌迷那样，那种场景那种环境，我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不对啊。当然耶稣基督值得我们做他的粉丝，也应当欢呼，但是总是缺少了什么，祷告似乎不大深入啊。我不说这是哪一个教会的问题，似乎是时代的毛病。而且好像耶稣基督也已经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第7节第8节，甚至他特别举一个比方一个比喻，叫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但是当他讲完那个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切求之后，他提出来转眼一句话，然而人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地上有信德的人吗？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好像耶稣已经等于是在预言里面说到，他再来的时候不会碰见许多人忠心的祷告。但是这句话也是双关的，遇得到有信德的人吗，是一个问号。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回应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应当做个肯祷告有祷告的人呢？那我们发现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虽然短短几句话，但是对于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那当然首先我要问，保罗这句话是为着祷告聚会说的呢，还是为着我们个人祷告的生命说的呢？当然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祷告的聚会跟个人祷告一定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它的内容都是一样祷告之外，那么为什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少数人个人祷告，一种是多数人祷告呢？在马太福音里面18章，如果我们继续讲一定会讲到这段，就提到耶稣对于教会的应许，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无论求什么我就在你们中间。当然别的地方说无论求什么奉我的名我必定垂听。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奉主名的祷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奉他的名聚集在这里。所以似乎在耶稣的教训里面也暗示到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祷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一刚开始教会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不是讲道开始的，是从祷告开始的。先有12使徒跟一些妇女，他们都是跟过耶稣的，在玛利亚的楼上在那里开始了祷告，等候主对他们下一步的指示。然后你看以底下话语一转，那时候就有120个人聚集了。我不晓得这个楼有多大，能聚120个人祷告，不是很简单，不是很小的一个楼房。但是总之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教会似乎应当继续持续祷告的工作。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祷告聚会都很麻烦，不大有人来参加。那不大有人来参加怎么办呢？既然不受欢迎就改变别的办法。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提倡个人祷告，但是个人祷告跟祷告聚会总是有相当的关系，一定是彼此互相影响。一个在家里没有祷告的人，他到祷告聚会来他怎么祷告？一个在家里个人没有祷告的人，他怎么能知道在祷告聚会中间他应该怎么祷告？反过来说，一个祷告聚会好的时候也影响弟兄姊妹们把祷告的火种带回去，影响我们个人的祷告。而且有些时候真正祷告人发现一个人祷告很孤单很无力的时候，他会寻求祷告的同伴，这样自然就有两三个人祷告，自然祷告聚会的实质就开始出现。所以这两个情形一定是互相影响互相帮助的。而且我也可以说从我的经验里面，祷告是一种学习。当然没有人说不会祷告，因为我们尽量把祷告讲得简单，可是事实上祷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祷告需要学习，需要有榜样，需要有不仅榜样还需要有各种的刺激，并且也有一定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也需要点火。刚才我们说过把祷告的火带回去，一个人祷告，有人就举一个比方，好像一根柴那里烧不起来，如果你点过火你就知道，一定要两个火柴，两个柴放在一起，然后因为当中有空隙，风能够过去，有温度就吸引风，所以风就帮助火燃烧就越来越旺。如果你拿开了，它就没有旁边的火，火就没有其他的风可以进去。 这个是热力学啊，不去讲它了。但是呢，的确祷告会是一个火，个人有火可以带到祷告聚会来，祷告聚会大家都受了感染，都得到了火，兴旺回去祷告，所以个人祷告都改变。所以祷告对于教会的复兴是一个非常重要，两者必须需要交互应用。很多时候我们把负担带到祷告会来，很多时候祷告完了以后把负担带回家，所以个人祷告跟教会的祷告必须都有，而且彼此影响。现在的人不喜欢啊，也许我们很赞成这个绿色地球，所以不愿意浪费能源。很多人想说我们在网上一起祷告，但是我告诉你，有网上祷告的，可是网上祷告都不大过瘾，有时候都缺一点。为什么？缺少彼此中间那种真切面对面，能够坦然面对的那种真实。所以个人祷告是重要，我绝对不会抹杀个人祷告，你们都来祷告聚会就好了，不是。但是我觉得祷告聚会仍然是应当值得重视。所以今天我提出来说为祷告聚会讲几句话，为什么？不是我有意要特别讲这些，而是我是在心里有感触。这几个礼拜搬家的问题，搬家事情解决之后开始参加祷告聚会，我就很有感触。以前我也参加过，但是最近人数很少。我不是怪弟兄姊妹，因为主告诉我在以赛亚书58章里面要我们除去指责人的指头，也要除去个人重担。但是我说这话实在是有感而发，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看重祷告会。那祷告聚会呢，这里保罗教导什么？在这里保罗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恒切祷告。什么意思？恒切祷告第一件也告诉我们，不可以灰心。神没有立刻快快答应我们祷告，因为这里面有神的极大的智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来不及看见祷告的结果，就半途而废，很可惜的。祷告一开始一个两个礼拜，一个一两个月不祷告了，为什么？灰心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因为灰心所以没有来祷告聚会。祷告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是把我们全人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不可灰心，要恒切祷告？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而快工都是粗粗糙糙，我们说慢工出细活。你有没有想过神需要找个机会来在你身上工作？你每天活动那么快，跑来跑去，神来不及对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给神说话，因为我们太过忙碌。有多少弟兄姊妹感叹，哎呦，我没有时间，太过忙碌了，所以不来祷告聚会，太过忙碌，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肯让神做工，神也愿意在我们身上动工，那不是一个很快很粗糙的工作。神用我们一生的年日把我们改变塑造成为神儿子的模样。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是一个让神做工的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是一个说起来是一个最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祷告。每一个信主的人第一件事情从祷告入门，对吗？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都告诉他你要祷告。祷告为什么？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基督，让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生命。这是什么生命？属灵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什么特质？从祷告开始，从祷告进来的。那你想这样一个生命可以不靠祷告而长期的活着吗？在我们里面生命难道不需要祷告来滋养它吗？我们说读经是叫我们灵命生长，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生命产生的时候是借着祷告与神的关系，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当我们这样认识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说神把他自己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难道不需要有交通吗？难道不需要真诚的和这位创造给我们生命的主有真实的交通吗？那这个交通怎么开始？当然从祷告开始。读经也不过是把食物放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不肯用心去读的时候，对我们毫无用处。当我们用心去读的时候，神的话语可以分解开，借着祷告我们接纳吸收， 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很多时候神的话语激发我们里面对于我们自己的光景的认识，所以我们祷告，借着祷告向主认罪，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这样神的生命进来。难道这样一种生命我们不需要靠祷告来维持吗？不需要来祷告可以一直叫我们生命长进吗？有人说的更好，祷告是我们的呼吸，不仅是我们运动，是我们的呼吸。所以一个祷告的生命，神愿意叫我们做一个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祷告的操练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一定的关系。这里保罗又告诉我们怎么祷告，如果我们要来聚会一起祷告应当怎样祷告。他说的很简单，刚才我们讲恒切祷告，你们要恒切祷告。第二句在这里说，在此警醒感恩。为什么要警醒？你知道吗？神对亚当第一个吩咐叫他看守伊甸园。为什么要看守？就跟今天我们问自己为什么要警醒一样原因，因为有仇敌。我们并不是又活在太平的环境里面，没有仇敌攻击。那我们仇敌是谁？我不是指着世上那些人而已，有些人是邪恶的，他们被魔鬼所利用，那是真的有的。可是既然这样，背后的仇敌是谁？是魔鬼。而这个不是我们的仇敌而已，是神的仇敌。因为魔鬼的名字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抵挡神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事情发生，为了教会需要警醒。教会是由神的儿女组成的，但是神的儿女原来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不是罪人。我上次讲了一句话，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罪人，第一种说是已经死了的人，结果我忘记讲第二种，居然会有人说第二种是谁？第二种还没有生。我想讲过两三次大家的印象。既然教会是罪人组成的，你知道有时候我想想真的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教会里会没有问题吗？绝对不会没有问题。就是因为有问题，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一方面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一方面要我们自己因神的话语产生祷告的需要，产生祷告的负担。这些情形是为教会祷告的原因。你知道每次我到祷告聚会来，一定何弟兄给我一张单子，祷告的事项，第一点你们知道是什么？来参加过祷告聚会的就知道，没有来你当然问题答不出答案来。第一个他说要为着牧师祷告，不错，保罗这里说要为着他祷告。第二个呢，为着弟兄姊妹祷告。神的儿女需要有人为他代祷，我们需要彼此代祷。所以当你来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为着教会做守望者，为着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他们的家庭，无论他们个人，无论属灵的光景，都需要有人祷告。这个祷告不是管闲事，而是一种爱心的负担跟爱心里面的交通，愿意看见神的工作坐在神儿女心中。在我传福音的这些经历里面，在圣安娜发生的事情我一直不会忘记。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每一个月传一次福音，请朋友们来，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姓毛，我记得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聚完会之后，我会发一封信给他们，说某某人，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福音聚会，希望神的话语对你有帮助，你能接受，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说底下我加一句，我会为你一直祷告，希望神的话引导你，给你永远的生命。那这封信当然发出去，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官样官式的形式的文章 form letter 对吗？其实每一次我都换内容，但是竟然有人回这封信了，哎呀，我看了很高兴。他写了一封信寄到教会，我一打开看，哦，有人回信，他说某某牧师，也许你想不到怎么说，请你不要为我祷告，把我的名单从你的祷告册里面拿掉。那怎么办？他要求我不要把它放在册子里面，不为他祷告。我就想好，我就照办，把你从我的祷告名册里面取掉。但是因为你写的这封信太特别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弟兄姊妹，他所要求的，为什么他不要我们祷告？因为他怕我们祷告，他会得救。 你知道吗？恒切祷告不仅是救恩的问题，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需要神愿意垂听，但是我们不肯警醒祷告，不肯忠心的为着神的儿女来祷告。你知道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个身份叫做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吗？祭司做什么事情的？他是奉派办理人和神中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弄清楚，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为神的儿女祷告，因为我们是祭司。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弟兄姊妹所有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祝福要临到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代祷者。在祭司的职分上面，我们有这样的权柄，也有这样的责任。既然是责任，我们应当做；既然是权柄，我们应当非常小心的做。所以祷告机会里面绝对不是能够随自己意思祷告，我们需要真正把弟兄姊妹们带到神的面前。神鉴察我们，神也鉴察神的儿女，每一个他都知道，但是神还把代求的责任赐给了教会。保罗说，你第一要为万人代求，为在场君王也要代求。他把祷告的职分看得非常重，我们祷告的范围绝对不是仅仅是我们病痛啊，我们经济需要啊，夫妻吵架，不是的，为神的国度。我们不是每个礼拜诵读主祷文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权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耶稣给我们权柄。但是我们忘记警醒，这些事情不会自然发生，因为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当然是我们愿意的，可是我们不是真正愿意，最好来得迟一点，因为我还有地上事情没做完，所以晚一点祷告好了。哪晓得我们的祷告这样松散，失去了警醒力量。为什么神要亚当在伊甸里面看守管理？因为有仇敌，蛇会进来。果然他引诱了夏娃，因为他没有警醒。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神已经告诉我们要为着教会祷告，免得他坠入迷惑，免得他被引诱，免得他入了迷惑，免得因为不警醒的缘故。耶稣对门徒就这样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保罗也告诉以弗所长老，你们要警醒，为着羊群警醒。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当我们警醒祷告的时候，他就避免了，事情就没有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腌制很多事情不是因为你祷告的结果，所以没有发生吗？当然这笔账我们永远算不清楚，永远搞不清楚，一直到有一天在神那里或许让我们看清楚所有事情来龙去脉。但是教会因着不祷告不警醒所造成的损失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今天很多的教会都说软弱，我们也感叹自己没有能力，跟祷告有没有关系呢？我相信有的。而保罗在这里最简单的话，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天父单单守护你，求你容许我单单守护你，这么简单一句话，但是写这个诗的人用的语气跟用他的心态，知道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天父啊，求你允许我，容许我，让我单单守护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样的一句简单的话，保罗说你要警醒，这里面有蕴藏背后多少的事情是我们没有仔细思想过的。所以为着教会要为着圣徒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神在为着君王祷告，为着国家祷告，为着世界祷告，都要祷告。你不要以为我们太遥远了，不是。今天天下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现在已经全球世界村的影响，没有一件事情，那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影响这里的，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影响其他的，已经这么牢牢的绑在一起。而我们竟然说神没有给我们权柄祷告吗？不要以为我们为着世界祷告，为着世界的经济祷告，为着世界和平祷告，不是空的事情。这个世界神把权柄给了我们来管理，至少在现在，在基督徒在教会中间，我们应当有这个权柄。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叫我们奉他的名出去传福音，不是仅仅为了叫人得救信主而已。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影响世界，但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忽略了，我们忘记祷告有这么大能力，我们以为是空话，事实上不是。这个祷告，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祷告，因为这个需要，这个世界需要的是领袖。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属神的领袖，不要说大的，教会里面也需要属灵领袖，哪里产生？当我们不肯祷告的时候，神的工作受我们的亏损，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所以保罗说要警醒，警醒之后他提到要感恩，为什么？感恩为了神已经做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恩典，在神儿女中间呢，为此感谢，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今天还垂听祷告，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现在仍有作为。很多时候祷告聚会，第一次祷告聚会，第二次祷告聚会，第三次忘记了祷告什么，等到事情有一天成就了，忘记了感恩，就如同那个十个长大麻风的，九个都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回来，回来才是外邦人，很诧异。耶稣说：“难道没有人回来吗？只有一个回来。”弟兄姊妹，这是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哪怕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已经忘了。每一年到感恩节，好像挤牙膏一样，把大家一年来应该感恩的事情挤一点出来吧。那个主持人还到处拜托拜托，你来做讲两个见证吧，做一分钟见证吧，找不到人，为什么？真的没有恩典吗？不记得，缺少感恩的心，也是使我们祷告不能够自由，不能够热切的原因。所以保罗讲的太清楚，第一个要警醒，第二个要感恩，感恩。然后呢，这里说为着神的仆人们祷告，为着神的仆人们，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多数，为我们祷告。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可能在监中，他所说的我们不是指他身体在一起的我们，是指的很多很多一起侍奉主的同工。所以这里用我们的意思，绝对不是保罗自己要求什么特别的对待，而是应当为着神的仆人祷告。为什么要为神的仆人祷告？为他们祷告的缘故，是要他们得的口才。当然有一个立即的问题，因为保罗在锁链之中，保罗自己不能传道，可是有一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话，使徒行传最末了一句话，保罗被软禁起来，但是路加记载，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为什么？因为借着祷告。所以为着神的仆人祷告，神的仆人是神特别呼召出来，有他们身上的使命和责任，传扬神的救恩，但是这不是仅仅传扬，是要带动整个的教会往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为着神的国度而努力。所以要为神的仆人祷告，不让他们分心做他们不该做的事情。那天我跟一个姊妹说，等到有一天我解甲归田，不需要在教会里面牧羊的时候，你说，我说你猜我最要紧做什么事情，最想做什么，他猜不到。我说我喜欢做厨子，喜欢煮饭。他很认真跟我说，钟牧师你不可以，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做厨子，他说你应该好好写书。哦，我说是是是，姊妹谢谢你。不，我的娱乐是写，娱乐是烧饭，怎么办？你就不让我烧饭吗？有人还说，那钟牧师你开饭馆，我们来支持你开饭馆。也不必哈，也不必。弟兄姊妹，有些人知道，有些人纪念，他怕我说错话啊。其实这句话呢，是只是表明我的兴趣而已。我在家里做做饭就可以，你们来我家吃饭非常欢迎，我非常乐意做饭啊！我在讲台上公开讲，不怕你们误会，这是我的娱乐。但是神的仆人当然是以传道为先，所以要为他们祷告，为所有神的仆人们祷告。很多的教会没有好好为神的仆人祷告，出了事情，出了问题，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为着神的仆人祷告，多方祷告。这里保罗提出一件事情，为福音的宣教祷告，因为神的仆人最要紧一件事情，他们是被分别出来，脚上是自由的，可以不受工作的限制，不受时间的捆绑， 他们应当到处传扬主的福音。所以要为宣教祷告。他说什么呢？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宣教者，是一个宣教士，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宣教的使命。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他宣教的负担，为了外邦，他做了外邦的使徒，为了传扬福音，叫万人可以归向耶稣。当然我又说了，这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是非常深奥非常复杂的思路，如果你不来，如果你不能来听课，我希望你网上上网去听啊。有一位姊妹她在 Awana 里面服侍，特别很郑重告诉我，曾牧师，我在听罗马书，我希望你去听，因为我讲过的话也不太容易再重复，但是留下来给弟兄姊妹们读罗马书一点帮助，这是我的心愿。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负担传福音的人，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做了外邦的使徒，却一直没有忘记神在犹太人身上计划。所以我今天下午会讲，当我们读完罗马书之后，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负担向犹太人传福音。你说犹太人在哪里？你碰见慢慢就知道了，犹太人需要听见福音。正如保罗说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后，犹太人要全家蒙恩。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只向外邦人传福音，神的国度几时来到？所以保罗有很整体的印象跟看法，他认为福音是分头并进，先是外邦人得了犹太人所不要的，到后来犹太人得回外邦人所要得着的，这是福音的奥秘。但是弟兄姊妹们，宣教的负担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知道，而且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宣教。今天我可以再大胆说一句话，基督徒的存在也是为了福音。不仅我们自己要经验福音，我们要表明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要把福音传扬出去。很感谢主，昨天在圣公堂开会的时候，我可以摸到可以体会到这么一点点，正在开始弟兄姊妹们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心中有真实的负担，不是口头讲讲而已，而是愿意用行动表达出来，真正的关怀他们，真正的关心他们，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在属灵上面求神的圣灵做工，开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点的火，这一点点的心愿正在教会里面慢慢酝酿，也许这也是祷告的时候。不仅为了开传道的门，也为了神的奥秘。这里说叫我能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在以弗所说里面，保罗也要求他们为他祷告，叫他得的口才。弟兄姊妹们，口才这两个字，中文翻的口才，英文叫做 eloquent， 就是讲话讲得顺。其实属灵的事情不是我们人的口才所能发表。为了这个原因，保罗用了许许多多字在圣经里面，可能是他自己创意出来的。福音到了中国，有很多的话不好翻译，创造了一些中文的翻译。我举个例子，分享两个字，你知道现在世界上中文里面分享两个字都很普通了，这基督教出来的，从福音出来的。分享的观念， sharing 的观念，分享的观念实实足足是一个口才，讲得清楚什么意思，这两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太多了。那这些话行，这些话保罗说要我得的口才，可以讲说基督的奥秘。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些外邦人跟犹太人得救的奥秘，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意思就是说我真是需要有口才把它发表出来，不然讲不清楚。结果到了彼得看见保罗书信，就说我们的弟兄有许多从神得来的智慧，照着他所知道的把他发表出来。他说你们不要随意来读保罗的话，因为他的话有很多，其中很多神特别给他智慧。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保罗的口才，不是一个人讲话流利不流利，而是能够把神的话语用一些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方法表达出来，可以知道言不能让他所讲的话 能够清清楚楚说明其中意思。不要做了，不能够做成一个词不达意的人。在传福音上面特别需要神给我们口才，把神的话语讲到人的心里，他能够明白。所以保罗要求弟兄姊妹们教会为他祷告。那我就说，我为祷告机会说几句话。我们祷告机会人真的很少，少到一个地步呢，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几个人，因为你知道以后一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惭愧。而且我们现在 录音留下来之后多难为情啊，对不对？给大家保留一点颜面，也给我们自己保留一点颜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人数很少。为什么不来呢？原谅我，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先找出原因，把原因除掉了就有答案，对不对？第一个原因，没有责任， No responsibility。 有一位英国弟兄，这个弟兄的名字叫 T. Austin Spark， 他讲了一句话，祷告机会就反映出一个教会的责任。意思就是说，对于神的责任，如果没有祷告机会，他就不能反映。祷告机会兴旺与否，也反映这个教会对于神的责任。所以祷告机会是个责任。祷告机会并不是很好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责任。我上次也跟一个弟兄讲，很多人为了责任而来，所以拖不久。过了一段时间，仅仅为了责任而来，不行。但是始终不要忘记，它是一个责任。你知道 T. Austin Spark 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教会人数不多，也不过200人，但是他们祷告的方向、祷告的目的是普世宣教，到了中国，到了印度，这两个最大的人数最多的国家，他影响了至少两个人，有名字举得出来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受了 T. Austin Spark 的影响，跟他们教会祷告的影响。一个就是尼托生，一个就是 Baksin 是个印度人，今天我们英文堂的牧师也是印度人，我还没问过他跟 Baksin 有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在双向园的祷告，跪向园的祷告，他们祷告的范围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在他们祷告里面，在各地所发生的事情，为着主的需要，为着神的国度，他说我们是为着神儿子的益处在这里祷告， For the benefit of the Son of God。弟兄姊妹，这口气多大？也不是口气，真的是这样祷告。那里动一动，这里发生事情，而且很多事情没有发生，他祷告一句知道要出事情，很稀奇的。这些人接近到主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往大处看，祷告就会说到我们向着神的责任，而这个责任不是少数一两个传道人责任，当然传道人一定有责任，可是绝对不是自己去担负责任，而是要全教会一起来担负。神给他教会，给他一些会众，就是一起同工，他的同工就在教会里面产生。所以神儿女的责任到达哪里地方，他的祷告就自然会到哪里。我们今天也为了宣教祷告，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在宣教会宣教组里面祷告觉得非常贫乏，非常软弱，因为我们祷告根本不够深入，也没有人把这些消息带给我们，我们只知道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头一件事情，不祷告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责任。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对神的工作到底有没有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口气算不算太大？你知道这个夏令会我们请了陈坤华弟兄来做讲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你知道那时候70年代这个中国的政治还不很稳定，各方面情形没有显明以前，你知道我们老兄做了一件事情，他跟几个同学在那里开始着手写建国大纲，真的事情。当然他后来信了主，他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像从前他对于中国这些热忱，要写建国方略、建国大纲，改台福音上面。所以我们弟兄为了福音不顾性命，他带着职业石油工程师全世界去传福音，他把他对于中国的负担变成对神国度的负担。我很高兴跟他同工，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很普通、很平常，但是心智为着神的国有责任。我希望我们从他得的勉励，我也希望我们彼此勉励。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不祷告？没有需要。什么叫没有需要？我很满足现在的光景啊，神给我一个 很好的家庭，神给我很好的儿女，啊，神给我很好的工作，神给我很好的教会，所以我一切感恩，没有责任了，没有需要了，没有负担，是不是这样？啊，前两天我到北加州去，回来以后，弟兄姊妹跟我恭喜，我都忘记干什么。他说：“刚恭喜你女儿结婚了。”我说：“是，我们责任都了了，是吧？”为此感谢主。但是我告诉各位，绝对不是儿女长大以后把他们嫁出去就没有需要为他们祷告，仍然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同样的，弟兄姊妹们，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需要吗？你说说看，你是一切都好，没有需要吗？我不相信。很少人没有需要，有些人是身体上需要疾病，尤其像我这样，我常常觉得我如果没有糖尿病多好。我有需要，我承认我有需要，身体上需要，而且很多人觉得身体上需要不好告诉别人。是，如果你在外面工作，难免人家歧视你，认为你身体不够格，不肯用你，有的。但是不止身体上需要，还有一些需要，灵性方面需要。难道你没有需要吗？你对于你自己属灵光景满意了吗？你说我现在光景，哎呀，不如以前，难道你满意吗？为什么不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说，主啊，感谢你，我过去已经很好了，现在就这样，算了，马马虎虎。那你是退后了，就好像一个人老化一样，属灵上也有老化。一个人 maturity 跟 seniority 跟 senile 是两件事情。一个人 senile 老化跟一个人 maturing 成熟两件事情。一个老化的人就不是成熟的人，衰退的人。一个人年纪再大，如果他一直在进步，他是一个成熟的人。maturing 不是 matured， 还继续成熟。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活着有一天，我们就有需要。不管是你身体上需要、物质上需要、精神上需要，我跟你讲，叫老年人最难过两件事情，一个是身体的需要，一个是经济的需要，没有例外。不管他再有钱，都怕钱不够用；不管他再好，都知道有一天会不健康。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是我们老年人的榜样，年轻人会不会有一天走到那里？啊，有两种祝福，我不知道你要选哪种。一种是活到年老，一种是看不见自己年老的状况，两个都很好。你去想吧。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需要。而我们这些需要，如果不借着祷告，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就是政府也帮助你，无论哪一党都帮不了你忙。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我说这话是为我自己说的，也是为所有弟兄姊妹说的。还有一种情形，为什么没有不来祷告呢？没有兴趣。祷告就不是你的兴趣，我已经说过是责任。但是我们总希望祷告聚会对你有意义，那就是兴趣 relevancy， 而不是 interesting， 不是啊，今天祷告就很有趣，又有歌星来唱歌，又有什么什么什么来助兴，也有很多节目。祷告聚会不是节目。相反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需要被娱乐一下啊，今天祷告聚会没有意思，祷告聚会很沉闷。不是，我告诉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今天你在祷告聚会里面，耶稣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弟兄姊妹们，这应该是最大的兴趣。你在这里可以遇见耶稣，这是你祷告的目的，这是你祷告聚会应当盼望的，怎么会没有兴趣？我又跟耶稣见面了，一个礼拜又来了，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年轻人写了一个调皮的诗歌，叫哦，老耶稣，听过没有？他表示他跟耶稣很熟，啊，老朋友见面，当然这些话不大恭敬，而且这首歌也不大流行，难怪他不大流行。因为很多人不响应，但是仍然是一种老朋友见面。今天早晨因为时间改变，我跟师母两人开两个车子，我一见到他，我说好久不见啊，旁边就笑了，你们俩在讲什么话？我太太赶快解释，因为今天我们两人开两个车来的，所以好久不见。弟兄姊妹们，每次你跟耶稣见面 都应当有种感觉，好久不见。为什么不兴奋？为什么不喜乐？为什么没有兴趣？耶稣要在这里跟你见面。当然你说我家里祷告也很好，很好，若是这样感谢主。但是我已经说了，个人的祷告一定影响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一定也会帮助个人祷告。所以不要说没有兴趣所以不来，这是你和耶稣见面的地方。再一个原因为什么不来，没有果效，意思就是说祷告来祷告去没有看见耶稣做事成功。但是我不是已经说吗，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要我们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时候还没有到。而且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是按照神的意思来祷告，所以神会垂听。你不要以为我们祷告能够摇撼神，有一首诗歌说我摇动你的手，不错，以赛亚书说他手的工作神的众子可以命定，但是那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不止祷告一次，祷告三次，祷告什么？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弟兄姊妹们，我们说主导文，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是神的旨意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就用我们的旨意，用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安排，求主垂听。你说这个主怎么做法？天下这么多人有不同祷告需要，有些是充足的，神怎么做？当然神有智慧，神永远不会不听我们祷告，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都听我们讲。祷告是双向的，你向神呼求，神也要对你说话。有时候神就暗示你，指示你，让你明白你祷告错了，你祷告方向错了，你祷告态度错了。你怎么能说祷告没有果效？情思迫切直求，耶稣说要听的，要垂听的，但时间不对，还没到时候，你再祷告一下，神就要垂听，而且快快垂听。神岂不愿意按照他的时间表做事吗？但是我们说没有果效，意思就是说我祷告他病也没有好，我祷告也没有叫我从苦境里面转回。约伯记不是说他去为朋友祷告，神就是他从苦境转回吗？怎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也为朋友祷告啊。你先别急，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不一定对我们有益处。你知道最近我搬家是吧，整理房间好多东西什么都买都忘记了，根本没有用。为什么？买的时候临时动意，一下兴奋一下高兴，很便宜就买了，好像不买白不买，不买吃亏的，对吧？结果吃亏是你啊，买了没有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去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主啊给我这个，主如果马上给你，你真的要吗？其实你不要，但是你当时一时兴起随口祷告，主啊给我，他真的给了你怎么办？到时候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们，要为神听你祷告感谢答应你，要为神听你祷告没有给你要的也感谢他，这才真正祷告。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他，但是他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最完美的旨意成全在你的身上，这是神。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没有得着，你得着什么？我告诉你，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跟神亲近，而这个亲近改变你，影响你。常常我们说十字架的工作，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去接受十字架，你不祷告你不会接受十字架。我告诉你，十字架来说每个人逃，没有一个人不逃的，但是因为祷告知道说我愿意，这是我祷告得来的。神愿意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身上让圣灵有地方动工，来改变我，来塑造我，重新磨造我。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又预先定下他儿得的儿子的名分，预先所招来的人叫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是要把我们磨成像耶稣。一个基督徒最后最终极最荣耀在地上的工作，神就要把我们改变，叫我们像耶稣，这是确定不疑的。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我们一直不肯顺服。尤其当我自己年纪大的时候，发现说很多年轻时候的毛病到现在还是一样，真是只有感叹。 但是不灰心，因为神还在做。只要有一天我今天还活着，我相信神还在工作工在我身上，使我改变像耶稣。你相信吗？你相信在你的身上神要改变你，叫你像耶稣吗？你相信吗？你来祷告，你就知道神一定要指出你他需要改变你的地方。而且祷告就是一个奉献，当你肯祷告的时候，你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他才能够做工在你身上。除非你是一个顽抗不顺服倔强的孩子，什么事情父母做你都不听，那真是你只有自己受苦。但是神是慈爱的，他绝对不勉强你。但是当你乐意的时候，甘心乐意来侍奉神，甘心乐意来祷告的时候，神会把他最好的给你，使你得着什么？得着基督。保罗说得着基督，并且得着他所以召我来的从上面呼召来的奖赏。神要把这些事情给我们，你不肯得，你说祷告没有用，祷告没有果效，没有得着，你要得什么？希望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最后一个不来祷告的原因是最实际的。我知道我们常常也这样说，没有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所以你没有时间，就是我生命里面这件事情太不重要。时间可以调整。如果你要做事情，你一定有时间，我可以担保你。有些事情别人可以替你在替你做，好，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做。你去结婚，你说别人带我结婚行吗？我想你没那么笨。弟兄姊妹们，祷告是你的特权，你要改变像耶稣，是神给你的恩典。你不要说没有时间。当然我说了，这个时代大家都很经济，都怕浪费时间。我告诉各位，的确很多时间是浪费掉的。但是你要晓得哪些事情更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那就是 prioritize， 把你的人生次序调整。耶稣怎么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每个礼拜也都这样做，祷告奉献的时候，主席都说神的国神的义，神要把一切都加给你，是这样讲的是吧？真理完全正确。但是你有没有这样求？你有没有真正把你时间分别出来，为了神的旨意活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讲的话是为了祷告机会讲，我希望你们来祷告机会。我不能保证什么，因为祷告机会的情况是不能预测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把心带来，为了神的工作祷告。教会现在很多的事情的确需要祷告。弟兄姊妹心里有一点火热，刚才我提到为了福音有点火热，弟兄姊妹们灵里面光景似乎比一两年以前积极一点，更是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以往参加祷告会，当时神怎么感动你来，感谢主你来了。现在我请你不要灰心，请你回来参加祷告聚会。若是以前你从来没参加祷告聚会，我希望你来接受神的福分，来一起祷告，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刚才王弟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心里心一跳，感谢主，有人看见今天要讲的信息，或者圣灵感动他，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是我听见了。我盼望我们教会真正成为祷告教会。我也说过，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有能力，神如果怜悯我们，释放我们中间所有能力，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我们可以为主的国度摆上奉献，也求主的恩典不离开我们，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些弟兄我对他说，你没有灰心的权利。我不知道你听见没有，你没有灰心的权利，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给你许多的恩典。我们都没有灰心的权利，怎么样可以不灰心？祷告，继续祷告，不怕，不怕敌人惊吓，祷告。所以求主在这里呼召代祷者。我不知道你哪一个人要来祷告，但是我会知道，因为每一个礼拜三祷告机会你来了，我就知道神呼召你。你不需要向我回报，我也不是神，我也没有呼召你，神呼召我们做代祷者。你若听见神的声音，你来回应，我们盼望在祷告机会见到你。 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赦免孩子亏欠，没有一个都为弟兄姊妹祷告，求主赦免，也求主兴起人来尽祷告的职分。我们把你的话语传讲，我们也相信圣灵已经动了工作，在人的心中，在人的心中已经动了善工，他不能停止。求主成全你自己的话语，直到我们看见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主啊，我们肯为你付侍奉，肯付上代价的，主啊，听见你的声音，也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求恩，愿你施怜悯，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